哎，弟兄姐妹早安。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就是什么是多快领悟或者多快明白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的永恒的或者说人生的目标方向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我想这个思想，如果问你，我想对不同的年龄的人。特别在网上，我知道也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少年人，你也在听晨祷。那你想一想，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也许有人就想，我想往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一个美好的婚姻幸福的婚姻我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或者有人说不止这样子，因为我要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它是什么叫很好？其实可能你有你的理想，你的抱负，或者说你想要有一天可以当上一个大公司的总裁或者你想要赚现在100万太少要赚1000万你可以有很多人生的目标，你认为这个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但是事实，如果你把每一个你可能追求甚至你已经达到来想深一层的时候，哇，你说你找到一个哇非常漂亮的一个伴侣成为你人生的那个伴侣或者你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或者说你真的当上了一个的高职。但是当你想深一层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你这些东西都不断在改变，人事物都不断在改变。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对的生命，有对的不断的改变，哪怕给你一个最美满的婚姻，可是它会变质的。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最好的人，你讲你如果你不是一个最好的人，你遇见了一个很好的人，可是你的不好你就破坏了他的好。你是一个不是追求长进的人，给你的一个高位，你发现原来你胜任不到。所以你发现很多东西其实都在改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哇，我人生有个抱负，有个理想，那是最重要的，很好。可是原来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是一个最好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不断在提升跟改变的人，其实很多东西你是承接不到的或者说你说有一天我要当官我要做部长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在各个层面上都最成长成熟追求的人，基本上你是无法胜任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在这个传道书的最后这一章第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怎么样把握机会。而且怎么样把握机会呢？从第一段十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把握时机趁年少把握时机趁年少。从头两节这边就说到，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到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就是趁年少。那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追求理想趁年少是追求你的人生，追求理想你要趁年少或者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那种莫等闲白的少年头，就是都在劝诫人说你要把握机会，你要趁有机会的时候，趁年轻趁年少就努力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年少当然有所谓的年龄上的年少，但是也有一些人人生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一直到可能是中年了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才进到教会。所以当他进到教会之后，才开始明白到原来人生不只是走完这个世界原来人生是一个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观念。那所以在属灵上他还是一个幼年，那也不太迟。有很多东西我们常会讲说哎呀太迟了，我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如果你没有醒过来，你再过多少时间你还是浪费。可是当你醒过来之后，你就发现每一个时间其实都有它的目的，都有它的意义所以当这个地方说到 要趁年少努力。OK， 趁年少努力是很好，但是如果在听的当中有少年人，你要知道说你努力，是的，你努力什么？你努力读书，因为盼望将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你盼望将来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你盼望可以遇到更好的对象。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你最终要达到什么？好像说最终我如果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没有经济的烦恼，那就好了。很常来到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差不多已经人到中年，已经开始在倒数你的人生。所以你会发现，我有点钱了，我想要休闲，我想要去旅行，哇，可是开始发现我的脚已经没有那么有力了，想要去爬山，哇，我已经没有那个气力可以爬了。所以你会发现，那我还在期待什么呢？你发现人生如果没有找对方向，你再努力，其实都是一个叹息，都是一个虚空。方向是很重要，意思说，如果你方向没有找对，你怎么努力，你努力往一个错误的地方去，其实那很可惜啊。就好像一架飞机，如果没有调好它要飞的一个地方，天空有路，可是天空的路怎么看呢？如果没有导航，没有这些所谓的坐标，没有一个方向，其实你飞得越远，一说你就错得越大。所以人生很重要的就是要找对方向，不然你的努力就白费了。那什么是对的方向？所以这里就说出的，当纪念造你的主。原来当纪念造你的主，意思说不是这样讲啊，那就恋爱不重要，工作不重要，读书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纪念造你的主。主把我带到这个地方，让我来到这个阶段，让我去到遇见这样的人，其实当纪念造我的主，把我放在这个环境，这个过程一定有它的美意，你就从中看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为永恒做了一些的投资。然后第三、第四节，这里说到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OK， 那这个的描述，我觉得在作诗写诗的当中，有时候会用一种叫做拟人化的一种的描述。这个描述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比较能够去理解它的意义，就是房屋啊、有力啊、推磨啊，其实它都在表达人的一个的情景。房屋就好像代表一个人，一个整个人的身体，就是在一个人的身体当中，讲到有力，我们常说腰是我们的力的所在，可是这个腰的力，已经屈伸，就是说已经开始弯不起腰了，直不起腰了，那这是一个老化的一个的现象。那推磨的稀少就止息，推磨可以表达形容好像牙齿很有力，在那边磨，在那边磨，所有什么硬的食物一进到我们的牙齿那边都可以把它磨碎，可是这个磨好像已经渐渐没有力的，那个从前面看守房屋的发颤，可以说是好像那个双手，已经在那里发抖，然后那个牙齿已经减少，那么从窗户往外看，已经昏暗，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就好像我们的眼睛就是所谓的灵魂之窗，已经开始昏暗，就眼力已经是衰退了。那你再看下来的时候，街门关闭，这个，可以把它形容好像耳朵，或者说当中拖到推磨的响声就微小了，就是耳朵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灵敏，甚至是原本听声音很敏锐的，哎，到后来好像越来越重听，越来越不容易听。那这个是在表达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那就是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年纪大了睡眠越来越少，那个鸟一大清早已经在叫，还好已经醒来，其实因为它还没有真正入睡，就是形容一个这样的情景。那歌唱的表达好像那个嗓门，已经是衰弱了。那所以这个地方在给我们看到， 当少年人，你趁着有机会的时候，那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少年人，我们是青年人，我们是成年人啊，我们是壮年人，我们还算是有体力，我们还是可以做事，还是可以学习，还可以继续成长。趁着有机会哦，我们就要成长，因为人会到一个时间就衰微了的。其实你不要说人，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你说一个物品啊，一个器具啊，一个电器用品啊，无论什么东西哦，你会发现它都有一个所谓的有效期。你不要说这些物质啊，就算是整个地球，你发现到地球原来都有资源耗尽的一天啊，所以现在整个地球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你会看到万物都有它的一个衰败或者衰退的期，那更何况是人。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意思说当我们趁着身体还有体力啊，我们思想还灵活啊，我们要更多的来纪念造我们的神。那纪念造我们的神，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就来服侍神吧，我们就来为神而活吧，我们就来为神而做吧。因为免得到了有一天你说啊，我等我将来退休了，我将来有时间了，那我就要服侍神。其实等到那一天，很可能你发现有很多东西我都不能做了啊，因为你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形。所以这个一点要提醒我们的是，把握时机侍奉神。无论是神给你侍奉是全职的侍奉、代职的侍奉、简单的侍奉、很有分量的侍奉，总之当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把握侍奉，因为这一切的价值是存到永恒的。否则的话，就会陷入传道书从头到尾在说的虚空的虚空。所以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我们看第五到第八节，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人生的另外一种的现象，就是盖棺定论，要归永远的这个归处。就是这个情景，就是从第五节第六节这边一个点提到担心害怕生之难，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困难。那第五节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伤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那这个地方同样的，我们从这个诗人把这样的一个著作用了一些拟人化的一种事态的发展来表达人生，表达人的一个情景。人怕高处啊，为什么？有句话说高处不胜寒啊，有时候人在越高的时候啊，除了是因为惧高症啊怕，那人在高处，众人在看着你，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好与坏都会被放大，很容易被看到。那所以就是说有时候人会怕高处，高处不胜寒，越高的人，越高位的人越没有朋友，因为人家不敢跟你说是说非，因为你掌握权柄，人家不敢跟你说是说非。所以有时候人越在高处，越会有一种孤单的感觉。那而且当少了人的互动的时候，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很可能他就停顿了，因为人一定有盲点啊。有时候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彼此会看到不同的角度哦。可是当一个人只有他自己说了算啊，其实是有他的缺陷哦，在那个地方的。那路上有惊慌，就是路上有风险，人会怕跌倒哦，这是很自然的。那杏树开花啊，在表达的是什么？杏花是白色的哦，就是你的头白了，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形容，一种的描述。那蚱蜢成为重担哦，也就是那一种所谓蚱蜢本来很小的东西嘛，它怎么会成为重担呢？也就是一种 当人的体力一弱了之后，本来很容易的，本来你要拿一张椅子，你要扛一包东西，其实都很容易的。可是你看到年长的要去拿东西，我们说哎，来来，我来，我帮你，我帮你。为什么？因为他年老体弱了。那么，所以人所愿的啊，也都废掉啊。这里就是人所愿的，人的欲望啊，人的那一种的精力，人的那一种的想要哦，可是好像都渐渐消失哦，体力各方面都已经衰弱。然后当然跟着就是说，因为人归入他永远的家啊，于是长迟归回天家的那个时间啊，也就靠近了的。那所以当这个地方就形容到吊丧的在街上啊往来，这就是人生啊会经过的啊一个地方。前天我说去参加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一位牧者的丧礼啊，因为他就在我们教会附近这个地方新民的那个地方，那边一条街进去，两边左边右边全部都是殡仪馆啊，所以一走进那边的时候，左边右边各种的仪式的都是殡仪馆啊，就是我就忽然间看到这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啊，在那条街往来的啊，全部都跟吊丧有关的啊，所以这个就看到人生其实会到一个点哦，就来到这里，那么银链折断啊！如果我们继续从泥人化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就好像人的骨节那种，已经是好像很容易就摔断，很容易就损伤啊。那筋冠破裂，表达好像人的脑力也已经退化了。那么停止在全盘损坏哦，就好像是比喻人的心脏的功能衰退了，然后。后面那个水轮在井口破烂，也比喻是那种好像肺的功能已经失去了效率。其实这个整个东西用了很多描述，其实都在表达一个东西，人会渐渐衰老，东西会慢慢老旧啊。有时候你拥有一些东西，可是当这个东西没用的时候，奇怪，它很快就坏了。我有一个亲属，他工作在国外，那一年才回来也许一次两次，那尤其在这个冠状阻断的期间更少机会回来，那公司提供他一辆车，可是那辆车在这里的家人孩子都不开车然后那辆车就放在家里，可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这辆车虽然是新车，可是当停了一整年都没开的时候，发现原来它坏了，原来这边坏了，那边坏了，哇，要差不多这辆车很多东西都要修理。那这就是一种，你发现是哪怕是好的东西、新的东西，可是当你不用的时候，原来它就坏了。生命岂不是也是如此吗？今天如果我们只看到为世界而努力，但是没有想到要为神而做，没有为神而服侍的时候，其实整个属灵的状态，哪怕你是基督徒，整个属灵的状态会生锈的啊，会朽坏的。所以我们要服侍，要带着一个渴慕哦来服侍。那当这个地方就说到，人会衰老，所以担心害怕，其实也于事无补哦，就是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生是这样，为什么人生是那样。其实当我们能够解释的时候就很不一样。还记得上个礼拜上个星期四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第八章就是当中第一节经文那边就八章第一节就说到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当你知道事情的解释，你才会成为一个智慧人。就是说解释的当中你理出一个道理，你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这样，为什么让那个事情那样。当你明白了之后，原来你就有了一个的智慧就很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看人会衰败，那这里我们再看第七第八节的时候就说到，尘土仍归于他地，灵仍乃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灵魂面对要面对永恒的创造主。所以肉身一死就是回归尘土，过去无论有多辉煌，你多有学问，你多有成就，你多有财富，你 有多少的产业，可是当时间一到，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全部都带不走，尘土所造的人归回尘土，就是你看到是物质的东西都 带不走。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是有灵的，所以人是有灵的，而灵要归于赐灵的神。那赐灵的神当然就是永恒的创造主，那我们的灵怎么能够回到他那里呢？除非我们的灵从我们在地的时候我们就认定他，纪念他，跟随他。否则的话，我们看到将来的灵魂如果不是回到神那里，就是很可怕的那一个永恒的刑罚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就看到走完世界的路，其实是我们永恒的一个开始，就是进入永恒天家的一个开始。所以当永恒跟有限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在地上的有限哪怕是几十年，哪怕是一百年，哪怕真的能够活过一百岁，可是比起永恒那真的还是很短暂。那所以你当你这样看的时候，短暂就像说你去上学，你不会说因为哦，我每天都要去上学，哇，那我干脆就搬来学校住，不会嘛，因为你知道那只是暂时而已，我读完了书我要回家，毕业了我就不会再去，那这都是短暂的。所以你不会为短暂预备好像预备永恒，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永恒，我们有没有预备永恒，这个才是更关键的。所以年轻人，我们今天怎么努力，不要忘记当纪念造你的神。因此我们要好好的面对今生。那么这一周圣灵的不断在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我们来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三段九到十四节。这里九到十四节就又再一次的说到跟语言有关的。那我们这个礼拜刚刚过去这个礼拜讲口出恩言，那我们昨天前天又在讲到口出恩言，那今天在这一章里头我们要继续看，从第九到十一节这一段就看到口出恩言是一种什么真理的话。那么第九节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好，这里很多次重复说到言语怎样的话，传道者这一位传道者，那他是传道书的作者，然后他把所谓的他去默想对人生对神的启示，有默想有查考，那么他也陈说了很多的真言。当然我们就知道传道者所罗门也写了很多真言，所以有很多话在默想。那传道者一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什么才是蒙悦纳的话？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诚实这个字在他的那个希伯来原文 Amen 就是这个字也可以被翻译成真理，就是所说的可喜悦的话是真理的话，就是真理的话是要帮助人苏醒，要让人看清人生，看清楚人生，要人明白我们的永恒的方向。那么所以这里说到智慧人的言语，今天你说我不是那个传道者，但是今天当我们在听，我们在想，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其实也在查考，我们今天我就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当中包括少年人当中，就是有一些人 兴起有一个负担，说我们要查考神的话，我们要查考圣经，其实你就是成为一个传道者啊，因为你查考神的话，你明白神的话，那你也在传讲啊神的话。那么在传讲神的话的当中，要帮助人找对方向。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啊，这里就是会在表达，就是在农务农的那种的年代，他们要赶这些牛群啊什么之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用一根棍啊，棍的尾端啊是尖尖或者是有刺啊，就是有时候啊赶牛，你想牛是牛皮嘛，牛皮你怎么打它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可是有一根刺一刺到它的时候啊，它就知道啊，就是它会怕啊，你的棍会成为啊它的一个指引，就好像有时候真理的话，当真理的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人会被刺到。就是说啊，我怎么讲这个有头有脸的人，哇，你怎么可以这样责备我？可是当我们是用真理来责备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智慧人要做的。那么这里所说的会中之士的言语好像钉文的钉子，这里也可以形容就是智慧人的话，就好像这些牧放羊群啊，就是把这些羊群汇集起来啊，在羊圈羊盆的里头，那些钉子就好像把那个遮盖、哦、那个保护、哦、那个帐篷、哦、在那个地方。所以人生一样的，就是需要有真理才能够稳住我们的人生、哦、才能够 行走得对。所以我们的话语要有真理，我们要有对的生命才能够说出对的话。那你发现我们的人生每一天，你所面对的，无论是外面的人，无论是家里的人，无论是路上的人，我们都在跟人有互动，跟人有对话啊。但是我们如果有了一个真理在里面，有一个对的生命，我们口中的话很显然也就带着一种，为的是要鼓励，为的是要造就，为的是要劝诫，为的是要安慰，为的是要建造。所以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的生命，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啊，很重要。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为神这样来活。然后第十二到十四节啊，最后这两节也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啊，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这里看到就是我们要受劝诫啊，有人写作啊，有人读著作，有人写书，有人读书啊，但是没有穷尽啊，真的知识不完的。尤其是当我们最近在谈这些所谓的元宇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无穷的一种的学说，或者说一种要去理解的东西，因为它是一直不断在改变，或者一直不断在增加，不断在提升。我们谁讲都还没有办法讲清楚，或者讲得透彻，只是讲一个概念。可是当你要一路去钻研，一路去钻研，你发现你很累，然后最终又怎样呢？所以总意来说，当敬畏神，听神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所以我想回到最终，因为你无论做什么，将来我们所做的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就是都会面对神的审问。如果我们没有纪念造我们的神，意思说我所做的事情，我做是我的事，跟神的跟信仰无关，信仰我是礼拜天我回到教会才有两个钟头是跟信仰有关，那其他我就跟信仰无关，那真的这样的人生就叫做虚空。可是如果纪念你的神，你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公司，无论你在做什么，其实你都是因为神，我要把东西做得最好，我要把人有一个好的一个的对应，那其实这个我们就是纪念造我们的神，为神而做，好，那就不一样。所以总的来说了，人只要能够愿意听劝，愿意受教，尽本分，我们竭力去敬畏神，按照神的命令做事，那 按照神的命令做事，将来来到审判台前，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一生忠心于服侍神，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要看到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来吧，好，我要把这座城交给你管，我要把几座城交给你管。意思说，我神有预备，神有奖赏，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我想那就真的是虚空。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敬畏神。六一的核心价值，先神，先神也就是敬畏神，然后才关系到人，然后才关系到整个大地的事。离了神，其实人生只有空白，就是虚空的虚空。离了神，永远离了神就离了永恒的那个祝福啊！你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恒的祝福，所以尽管在地上的事情，也许当下哇，你好像有成就啊，哇，当下我努力，我大有收获，但是你就知道这些转眼它就会过去，所以永恒是我们的目标。那我再说，我们并不是因为这样子，那我们的家庭啊、事业啊这些就轻看它，不是，恰恰就是因为纪念神，所以我们要在家庭、在婚姻、在事业、在人生的每样事情上，都做得比别人更加的努力、更好。那因为为着要荣耀神，好，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结束箴言的时候，记住一句话。纪念造你的主。